所差派来替神讲话。马来基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差的使者，他是代表耶和华向他的百姓讲话。马来基书是记载马来基先知替耶和华向百姓讲话的内容。那个时候无论是北边的十支派的以色列国，南边犹大的两个支派，北国南国都被灭了神就容许外邦人来霸占，来掳掠，来赶散他的选民，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律法。我们看马来基的时候就晓得他们是被掳，在外邦的君王统辖以后，大家参加过主日学都听过以斯帖记，他是被选的王后被选王后是在芒果是给别人家统治以后所发生的事在以斯天以后过了几十年，就由马来基先知代表神讲话。不过呢，马来基书先知替耶和华向百姓讲话，就不是一个人独白的自己不停的讲。马来基书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好像耶和华神跟神的百姓、神的祭司对话这样的对话的方式让内容显得更活泼，更情况更具体我们来很简单来看看请大家打开马来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第一次好像耶和华跟他的百姓对话。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那回应是怎么样呢？他的百姓就是说，你们错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的爱，但是他们因为国家被灭了人民被赶散了，住在外邦里面，就好像神都不爱我们，真的爱我们怎么可以容让外邦的君王军队来统治，来辖管我们？所以他们就好像要跟神来对话，来反抗耶和华会说我曾爱你们。这个是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第一次的对话的情况。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们的祭司万军耶和华对你们说，这里是耶和华对跟祭司对话。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那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这个是耶和华跟祭司讲话所提问的。然后下面呢是祭司的回应，你们错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耶和华就跟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藐视他的名，包括献祭的时候不按条例选那些有残疾的、有瑕疵的，连贿赂官长都不会用的东西，居然违背神的吩咐。申命记十五章很清楚说，献祭应当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但是他们连对耶和华跟对贿赂官方的人所做的还是比不上，那当然是对神非常藐视。这个是神跟祭司的对话。一章第七节又是跟祭司来对话，说他们献祭的时候乱献祭，污秽的东西放在坛上， 神是圣洁的，怎么可以把这些有残疾的、瘸腿的、有病的来献祭？这样是污秽的耶和华的圣坛，是耶和华跟祭司对话所讲的。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第二章十四节，就好像耶和华跟他的百姓来对话，一个问一个答。请听我念出来，你们还说这是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为你等等等等。然后呢，然后耶和华就跟他们回话。还有第二章十七节是第六次的这样的对话，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反锁你呢？耶和华就指出他们的错，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的，并且他喜悦他们的，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这样的乱讲话来藐视神，提出这样的一些对神非常不尊敬的一种反抗的话。然后三章第七节，万军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是耶和华这样提问，他们怎么回答呢？你们却问说，他们倒过来问耶和华，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于是耶和华就说，你们把要贡献给我们偷窃了，夺取了。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夺取你的呢？耶和华就说，你们应当该把该纳的十分之一给我，你们就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就是夺取了我的贡物。因为按照摩西律法，所有犹太人都应当把十分之一来献给耶和华，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耶和华就给他们一个挑战，说，假若你们真的愿意将当纳的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第十节，那耶和华就会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是耶和华对他们一个挑战，一个邀请，你们来试试，你们真的这样做的话，我就祝福给你们。不过讲到这里呢，有很多基督徒就说，那你看我们是在新约，十分之一是旧约，那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约了，十分之一的事情就不管了。有人这样提问吗？很多次有人这样问我。圣经记载里面，耶和华跟法利赛人对话里面，其中有一次也是这样问，那耶稣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是该做的，没有否定十分之一，但是那个从心里面来敬畏耶和华，能把自己所珍贵的献给耶和华，才是耶和华所悦纳的。所以耶稣在对话里面没有否定旧约的十分之一，乃是确定了该做的。但是我们在神那里，在新约里面蒙更大的恩典。他们有律法，但是没有耶稣。耶稣是从神而来，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耶稣来具体的把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出来。还有以前的律法，犯罪的要献祭，到圣殿带牛羊，找祭司来宰割，来用牛羊的血证明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求神应着这些祭物来悦纳。但是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耶稣，他是更美的祭物，因为以前的祭物每次犯罪都要再献，每年大祭司要代表百姓到至圣所去献，但是耶稣是更美的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一次把身体献上，就把这个律法所要求犯罪要蒙赦免的事情，这叫他的血为我们新约所流的血。所以我们比旧约的人更蒙恩，由神差遣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耶稣把耶和华神具体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表达出来，我们是更蒙恩的。所以你不能说啊，人家旧约的是十分之一，我们现在恩典时代那十分之一就不管了，不是这样。我们在耶稣的对话里面肯定那个是不能不做的，但是更要的我们是蒙恩更多。我们等一会守圣餐，用这个杯这个饼来纪念主为我们舍心流血成就新约，所以我们更应当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来献上。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该做的事情，因为是我们蒙恩，是主耶稣宝血重价来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等一会我们要守圣餐就是为着这个缘故。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在新约，所以旧约的十分之一我们不需要做了，不是这个情况。在这方面呢啊，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免得我们断章取义来误解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啊。所以第三章那里耶和华跟他的百姓对话，你们第三章第八节，你们夺取我的供物，就是不把该献的献给我。然后三章十三十四节，还有耶和华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来警告他们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神的百姓的回应就说，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耶和华就说，你们乱讲话，狂傲的人你们就称他们有福，行恶的人好像他们很顺利啊，他们遇见试探神可以救恶人，但是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好像他就不管不理。所以第八个用对话的方式来表示神跟百姓还有他的祭司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交往对谈是用这个方式。这样的话你看马来基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闷，一个人自己自言自语的讲话，越讲越没有兴趣，好像越来越古板不是，乃是对话。有话说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回应一回应，那整个马来基书的整个内容信息就很生动，很容易记下去。这个是马来基书很特别的地方，是别的先知书比较少用这个方法。所以不是先知平铺直叙的来讲话，乃是用对话，一个问一个答，一个控告一个自己辩护等等的方式 来表达神透过他的使者，马来基就是使者的意思，来向他的百姓讲话。那个时候他们国家已经亡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拆掉了，外邦的人随时可以进来，因为没有城墙保护他们，没有门可以把敌人外人不需要不愿意来往的人关到外面去，没有了，都拆了，所以他们很可怜，所以对神好像很多误会，很多怨气。当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第一章第二节怎么样说爱，爱到这个样子就不像了啊，让我们国家被别人灭亡了，让我们的城墙被拆了，让我们的安全都拿掉了，让我们自由也失去了，那怎么样爱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把神的话语来向他的百姓，被掳的，在痛苦里面，在失去的安全自由的情况里面来向他们对话啊。我们可以很有系统慢慢一章一章查，马来基书的机会好像不太多，那我们今天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来注意马来基书来给我们去对我们所认识的神，就是刚才我们站起来很专敬的用诗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来赞美的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请大家打开第一章，你听我念好几处圣经，你就发觉有一个词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在马来基书里面出现。请大家听我念第四章，以东人什么什么，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九节，关于望献的事情，然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一节，巴不得你们把门关上，圣殿就没人进去可以献祭，就不会在献祭的时候乱献祭来得罪耶和华，他们做了枉献的事情。第九节那里是这样指控他们，然后第九节结束的时候，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哇，你再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是第一章已经提了很多次，马来基书只有四章，但是耶和华的名字加一个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不止二十次，只有四章，重复的又重复。当我们看圣经发觉那是重复又重复的，就是非常重要，怕你一次听不进去，第二次第三次二十多次来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敬拜，刚才站立唱诗用诗歌来赞美的这位不是普通的一位，乃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世界上会有苦难，我们生活里面会遭遇很多意外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家人的遭遇，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灰心丧意，让我们觉得很悲观很无助。但是请你记得，我们所敬拜向他祷告向他歌颂的耶和华不是一般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当我们 再一次深深的体会，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哪一种灰心，觉得失落，觉得遇到困难受困扰的哪一种的心境，应当在敬拜祷告的时候把它放下，向环境，向波浪，向各样的困扰，向他们说，我们所敬拜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整个事情就改变了，整个人的心态都改过来了。我邀请大家大声的一起讲三次，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提醒你跟我，我们所敬拜，所称颂，所尊崇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困难好像波浪很大，前面的拦阻好像山一样，把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的连看的眼界都阻挡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相信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短短的四章，不停的提醒被掳的，国家被灭的，遭遇的别人用各样的方法来给他们各样的困扰痛苦的神的百姓，需要记得我们所敬拜，所尊崇，所歌颂，所信相信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还有大家留心看第一章，你听我念，别的地方我们不多讲，只从第一章你们就会听我念出来。第一章第五节，你会发觉重复的重复的会讲。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第十一节，万军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第十一节到末了又重复说，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第一章最后，因为我是代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原来神的百姓背叛了主，违背了他的律法，不守他的诫命，不愿意专心的跟从耶和华，宁愿跟从外邦的神，所以结果神的救恩今天就可以临到我们这些不是神的选民，不是亚伯兰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从种族，从历史，从律法里面说是神在万民中拣选出来的以色列人，我们不是，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像我们外邦人都有福音传到我们那里去。我爸爸在广西柳州就是美国的宣教士，乘船，那个时候大概要半年才去到中国，还要用很多时间学我们的中国话，然后结结巴巴的 用中国话向我爸爸传福音，我爸爸不懂英文的。然后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称颂耶和华，所以这里所讲的在我们当中今天应验了。我们是外邦人，但是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外邦人当中被尊为大。这个是神救恩的计划，就是神的选民不跟从耶和华，背叛耶和华，让我们就有机会，就好像罗马书里面讲到，他们是真的橄榄树，但是因为他们不听，现在橄榄树被截下来，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好像野橄榄接到树上。所以感谢主，连我爸爸在中国大陆都有外国的宣教士爱我们中国人，以前跑到中国来生活条件很困难，不像现在去中国大陆有五星酒店，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体贴神的心，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感动呼召这些美国宣教士离乡别井，跑到老远落后的中国南方，然后向我们传福音。这个我们应当感谢主，神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当中被尊为大，乃是神对我们在神所立约所赐的律法，所颁布他的吩咐的以外的外邦人，我们今天还是蒙恩得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第一章十一节，从日这里提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这个就不光是在以色列国家，也不光是神的选民当中，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今天你去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体贴父神心意，遵从主的差遣去传讲福音，让那些人都可以听到福音的好消息，领受救恩的好处，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晓得还有地方，很多国家民族连圣经都没有翻译到那里去，一个礼拜堂都没有，是需要我们好好的把钱送去，把人送去，把祷告送去，以致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福音没有传的地方，也可以听闻这个好消息，让所有那些曾经拜神拜鬼拜祖宗拜山拜地的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能好像第一章最后一节那里说，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为着这个要好好的付上祷告，付上鼓励，有些时候可能要写信去鼓励那些灰心的宣教士啊，现在有 Skype， 有 email， 有 WeChat， 有 WhatsApp， 很容易跟这些在前线为了福音打仗的人给他们一个提醒鼓励。我们啊，小组啊，昨天聚会的时候已经为你祷告， 哇，远方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有鼓舞。我们能不能去？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去，我们的钱可以去，我们鼓励的话可以去。求神怜悯，让神的名从日落之处，从日出之地，在外邦中都被尊崇。我们再看第二章，今天是守圣餐，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想第二章里面的经文的真理，预备我们的心来守圣餐。大家看第二章第四节，这里提到耶和华以前在旧约里面把诫命传给以色列的先祖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是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很特别，当他们进到迦南分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地的。为什么？他们的工作就是带领百姓去亲近耶和华，替他们献祭，把神的律法教导人的，这个是利未支派。这里特别耶和华神提到，他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传。这个是什么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第五节，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们，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第六节，这些立位的祭司把神的话要教导百姓，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还有这里说，这些祭司就是立位的后裔。第七节，嘴里当传至赦，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原来教主而学，小组查经，带人信主，帮助人成长，做主的门徒的，所有这些都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要把耶和华的律法典章教导需要的人。这里提到是耶和华与利未所立的约，重复的在第四节讲一遍，第五节又讲一遍，第八节又讲一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讲到神立约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又提到是立约的事节，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来基书是耶稣降生以前四百多年，神派他来代表神讲话的先知。所以耶稣没有来以前，透过马来基书就让我们晓得，耶稣是耶和华神向我们这些罪人，这座他流血为我们立新约的使者。今天我们守圣餐也是纪念他为我们受洗受害，与我们立新约。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旧约犯罪要跑到圣殿，要献祭，要宰杀牛羊，要找祭司，然后才可以处理这些事情。今天耶稣一次把身体献上，那义的代替我们的不义，让神的公义在耶稣身上，透过他的受死受害流血代赎，成就的律法的要求。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圣殿，也没有圣殿了， 我们现在要亲近神，不需要找祭司，现在也没有祭司了。但是耶稣在十字上受死的时候讲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成了，圣经记载就说，在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是把圣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透过他为我们流血，满足的律法的要求，替我们人人尝了死味，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因着罪的缘故受永远被刑罚永死的那一种咒诅，乃是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亲近神，不需要找祭司。我最近这两个礼拜帮助一个牧师的儿子，是美国人，他是受邪灵搅扰，而且是又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有个事情我提醒他，我跟他通电话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昨天他说 Dr. Wan， 我的手机电只有一点点。 我说那赶快我 带你祷告，万一电没有，起码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求神帮助你，求圣灵保卫师与你同在，赐给你